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聚焦这场战争。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说整个和伊朗的不能说是和平协议吧，算是一个谅解备忘录。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什么东西啊，意向书，只是一个大致的意向，说这个基本已经达成。我给他画了一个问号，因为现在看到伊朗那边泄露出来的内容，我感觉美国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份东西呢？那现在呢，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罗杰·威克等等一些这些重磅的人士吧，大家都表达这就是伊朗的一个胜利宣言呐，等于伊朗把他想要的东西都告诉你了，美国在里边一无所得。那后边我的问题就是，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美国能接吗？他说的是明天白宫将会宣布整个协议的结果。川普呢已经给1、2、3、4、5、6可能是八个国家都已经打了电话，大家都说你接吧，差不多就得了。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这些条款大概都是什么，您说这事儿能接吗？另外给大家聊聊山西的矿难，这里边呢有疯狂跳动的数字，在疯狂跳动的过程中，央视和新华社都参与来这儿啊。然后是装傻的监管，血腥的资本，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呢我们先说日本。英国金融时报有这么一个披露，美国已经告知日本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的交付要延迟2年，原因是美国在伊朗战争中打光了自己的库存，五角大楼要优先补充自己的库存，就没东西给你了。东京的原计划在2028年之前分批接受这批导弹，作为针对中国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到现在这怎么着拖了2年。那之前说到台湾那位海军部的代理部长啊，那位曹上将也是这个意思啊，就给不了了啊，不是说啊我不批准你或者什么，现在实际情况就是给不了啊。这个呢应该说这是一件事儿啊。另外说到日本的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说中国已经至少4个月对日本限制了多种重稀土以及关键材料的出口了，说此举正值围绕台湾关系紧张之际，外界认为北京用这个关键矿产资源作为博弈的筹码。那日本呢虽然是中国之外的一个最大的稀土磁铁的生产国，它自己也有，但是在重稀土方面在某些元素上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多长时间了？4个月了。那我们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4个月了怎么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急迫的反应呢？这个大家要想一想吧。后来我查了一下日本的资料啊。首先第一，日本有库存，从2010年钓鱼岛稀土危机之后，那时候就打了一次日本稀土，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战略库存，所以说现在呢没有断粮。路透在这篇报道里也讲，日本政府会在必要时释放手里的库存，能盯多长时间，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人家这儿有政府兜底，现在大家心里并不慌。另外说到中国呢，也没有把事儿做绝，他这次卡的呢都是什么涤芯乙加这些稀土的材料，但是呢他还出口一些稀土的成品磁铁， 那你买这些材料干嘛呀？你不就要把它做成磁铁吗？日本自己是有这方面的加工厂的，但是你不给我材料我就做不了吗？哎，但是中国呢，出口成品磁铁，那下边的汽车厂什么的大家就问题不大呀。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中国它是自己怎么弄的啊。当然两边呢还在交涉，日本呢就表现了一种非常的低调，他也不嚷嚷，他不是不着急了，他就是表现的不能太急。因为像这种典型的供应链胁迫，你公开反应的越激烈，就越容易暴露你的脆弱性，越容易引起市场的恐慌啊，对相关企业的股票啊各方面都会造成沉重的打击。像这种事儿，日本的经验就是暗使劲儿，我捏住你的芯片制造，什么光刻胶啊清洗液这些东西都在我手里呢，我也不给你，哎，那个你也不给我，咱俩谁也别吭声，咱们就暗斗啊。这是日本现在正在做的这么一个方面。那说到呢，一个是啊自己有库存，另外澳洲这儿他不是搞了一个莱纳斯一个稀土企业嘛，现在产量还是不够。你比如说那个锌的产量一季度它只有8吨，锂、锌这些只有8吨，而中国呢向日本出口大概的常规的量是14吨。所以说尽管能有所补，但是呢还不完全够。但目前日本综合来讲并不是特别恐慌，所以说已经啊打了4个月了，日本没事儿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说到呢，高市早苗今天发了一个帖子，中国出了一个山西矿案嘛，高市呢用日英中3种语言做了这么一个慰问吧，就算是中文里这么写：京西贵国山西省发生了矿难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灾害，深感悲痛，深切哀悼啊，向家属致以哀思，向受灾人民致以衷心的慰问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当然呢，我看有同行就说高市早苗大概这是不是啥意思啊？这是不是想借这件事儿表达一个善意，发一封慰问信？是不是想借此改善中日关系？这就是间接低了个头，是这个意思吗？但是从中方角度讲，这肯定不够啊，因为你关键那个台湾的那番话，那个你不收回，或者是不变相收回，中日关系是回不去的。哎，我看呢，有我们的同道呢，把高市的这个讲话给做了这么一个理解，做了这么一个解释。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说法。你像我们这个出国时间长了，我们原来的那种中国人的那种思维那种定势基本上已经给磨平了啊，基本就没有了。你看因为这件事儿好多人都给发呀，莫迪、台湾赖清德，是我跟你中共政府有问题，但是呢那儿老百姓遭灾了，我们都要发声来慰问。你看赖清德写，有任何需要台湾的我们都愿意帮忙啊，你要什么帮助我们就给什么帮助，这都没毛病啊。实际上高市也是其中之一，你那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于人性的关怀，把人道主义啊放在最前面，至于什么咱们两个政体之间的博弈啊，什么价值观的不同，或者这方面人们对彼此之间表达善意，表达基本的人道精神，这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的一个立身的根本。这跟什么软弱认怂借机向中共示好递什么橄榄枝，哎呀，就说这个中国人的脑子呀，所以说你有时候就换不了，你就是出国在外面有时候也没办法，他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人这么想吗？是的，大家基本都这么想，所以说呢这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来，下边说说乌克兰。小泽昨天发了个帖子，我们看到有迹象表明敌方准备对乌克兰领土特别是首都基辅使用多种武器发动大轰炸， 所以从今晚开始必须对空中警报信号做出认真积极的响应。那意思别不当回事儿，因为一拉警报很多人都麻了，他也不跑，他也不到地下室去，那不行啊。所以说这次一定得重视。另外呢，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也发了警告，未来24小时内会发生大规模的袭击。发生了没有？发生了。那现在都转过来了。那首都管理局的局长叫特卡琴科，在今天的凌晨他们发文讲说，基辅市遭到了大规模弹道导弹的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凌晨两时左右至少造成三个人受伤，没人死亡。应该说大家还都听话啊，一听有警报赶快跑。他说了好多的区，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念了，我们也不认识。他说人员伤亡的情况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也就是最近呢，这个乌克兰老炸俄罗斯，老捅俄罗斯，给弄急了。这次呢，他从克里米亚那儿一部分，从库尔斯克这一部分，从白俄罗斯那一部分，白俄罗斯我们都知道离基辅是很近的嘛，因为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从白俄罗斯从北啊，一直向在那条路上啊奔基辅杀去，最后经过伊尔平啊、布查呀、这些城市，经过血战，最后他那个大车队一直就在公路上摆着，大家还都有印象吧？大概也就四五百公里啊，那四五百公里，他这种弹道导弹你是很难防御的。所以说呢，应该说，他还真来真的，他炸首都，他奔这个居民区啊，奔政府机构来了啊。那他小泽他们还要打回去，所以说这种血腥升级这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一条新闻呢，美国的两党参议员向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可以说发出了一个说是呼吁，实际上是一个谴责，要求立即释放6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这国会早就批了，在预算里都有啊。之前不给大家讲吗？那麦康奈尔他们几个人当时听证会就问小海，这批了你为什么给扣着呀？哎，转贴海格塞斯他们就讲啊，没问题，我们落实。什么时候说的？5月15号。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截止日期也过了，到目前为止光说不练，没有任何的结果。这帮议员就又急了啊，大家呢就签了这么一个声明啊，最后要求国防部，你这个必须得给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可就出了事儿了，最新的数据是 44.8， 和上个月相比下跌了 10%，创下了整个调查74年历史中的最低记录。从1952年到现在，现在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最低点。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不有一次大的经济滞胀吗？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包括新冠疫情比那时候都低。消费者没有信心，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啊。所以说川普呢，整个经济是创了历史级的记录的。那你密西根这个，对吧，有交叉比对吗？有，盖洛普经济信心指数也跌到了-45%，只高于新冠疫情一开始最猛烈的那时候，弄了个历史上倒数第二，其实也差不太多了。怎么个跌法呢？这里边有说法，它这个信心指数从2026年2月这场伊朗战争之前到现在，就这80多天下跌了 21%， 现在是44点多，也就是原来还60多呢。我们都知道高过 50% 还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情况，现在掉下来 21%。而且消费者们呢，他们预计未来的通胀率将升超过 4.8%。 这是这个啊，非常著名的这个密西根大学，还有一个消费协会中心吧，他那儿两个信心指数，这是美国各大媒体都要参照的两个重要的数据来源。可是在这个调查里吧，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令人惊讶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说呢，现在油价高起，物价上涨，工资也不涨，对吧？但是呢，共和党的支持者和别人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你看在整个的调查里边，民主党的支持者的消费者信心只有 36.9， 比那个最后的总数 44.8 还低。独立选民，就是中间选民，是 48.8， 哎，比最后的平均数要稍微高点，但是呢也在50以下。共和党的支持者的消费者信心竟然达到了 93.2%， 他们认为没事儿。刚才说的油价呀、物价呀什么的，好像他们完全无感，他们认为挺好的，他们很有信心。好多人就奇怪啊，川普难道偷着给你们发钱吗？你们这帮人怎么和别人想的就都不一样啊？这帮人中了邪了吗？他不过日子了吗？这怎么回事儿？这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有点匪夷所思啊！这是经济方面。另外说到政治方面，今天白宫又开枪了。白宫附近的一个安全检查站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枪击事件，晚上6点多吧，枪手呢被特勤局击毙了，结果旁边的一个路人腿上挨了一枪。也是重伤啊！当时川普他们都在白宫里边呢。我估计不是川普了，就是万斯啊、卢比奥他们一大帮人。卢比奥可能在外边访问呢，啊，那个小海、那什么凯恩呢，这帮人当时都在开会呢嘛，应该都在呢。也就是在5月23号下午6点左右，在白宫建筑群外围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汇处。在那儿呢，有一个枪手突然走向了特勤局的检查站，从包里就掏出枪来向官员射击。那特勤局的人员立刻开枪还击，两边就进行了猛烈的交火，有人数着来着，两边的射击超过30次。最后枪手是多处中弹，还没到医院就已经宣告死亡了。结果有一个无辜的男性路人腿部中弹，无辜躺枪，伤势严重，目前正在医院抢救。白宫呢，当时是进行了全面的封锁，进行了一级战备啊，周围大量荷枪实弹的安保就全部都上了。很多记者还在北草坪那儿还采访，还在那儿报道呢，因为都说伊朗这档子事儿呢嘛，都趴下，然后都弄了一个简报室，赶快在里边都躲着去。到现在呢，过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就没事儿啊，就解除了，那边也都抓到了。那这人什么人呢？路透社呢是做了一个第一时间的报道，说这个人呢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困扰。他说他收到过执法部门给他开的一个远离令。这远离令这个可就内容比较多了。这内容太多了，你比如你老家暴打媳妇儿，那最后人家告诉你远离啊，不许接近他多少米。你比如说你老打孩子，那你远离令，或者是你对哪个人有威胁啊，不许接近，给你一个远离令啊。这个还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啊，大概呢明天我们就都知道了。今天多少号啊？今天24号。上个月大家还记着吗？4月24号就在同一天，那个记者会上，不是有一哥们儿啊冲出来拿着一个喷子，啪啪给了几枪，等等的，大家还记着吗？那案子刚开庭正审，好家伙，美国这是怎么了？一个月来一回，这家伙都照着神经中枢这么干，这美国这是怎么了？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我也没看像美国这样闹到这个地步，这个确实有点令人感到遗憾了。来吧，下边呢我们就说说整个的这次的战争，说说最新进展。 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有这么一个宣布，说整个大封锁行动上演以来，美国呢昨天达到了一个数，就是逼迫100艘和伊朗有关的商业船只掉头改道。啊，司令部讲，这是我们这次封锁行动的一个里程碑，正好到100。这算是个事儿吧，这算是个事儿吧，哎，他们还在那儿忙着呢。伊朗这边呢，他们也发出了一个新的威胁，说如果美国下一步对他发动攻击，他们将切断整个的海底互联网的光缆。霍尔木兹这边有17条，然后那边呢大概也有十几条，就是红海那边也有十几条，整个亚洲、欧洲和美国之间 30% 的互联网的流量都从这儿走。所以说现在呢，这已经不是石油危机的问题了，现在有可能要彻底瘫痪整个的互联网啊，咱们就来啊，咱们就折腾。那打还是不打？昨天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订货量骤然增加，那要不要打呢？那我们就看下边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了。下边我们就说说谈判，直接说结果。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曲折的过往，现在看都不重要了，咱们就直接说结果。川普呢今天美国时间下午发文啊，就开枪之前啊，他发的这个文说，我现在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啊，和各方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话，他进行了一次线上的大会，这里边都有谁呢？沙特的头、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有国王、有总统、有元帅，就是类似就所有的人吧，这国家的首脑八国，他开了这么一个会，然后就把伊朗拿来的这个所谓的关于和平的谅解备忘录啊，给大家呢宣布了这么一下。那大家的态度呢？大家态度，他说啊，大家都力推就这样了，咱们就停止战争了。他说基本上这件事已经谈妥了，现在仍有待最终敲定。那很多说了，你给这八个人打电话，那个人呢，老内呢，哎，他那个不能混着打啊，因为你那个要有老内的话，这里边其中有的人他就不参加了，你比如说土耳其啊什么的，他就不爱掺和这事儿，不愿意和以色列在一起。所以说呢，最后和内塔尼亚胡单打的电话，川普讲通话同样非常顺利。最后他的结论是，该协议的最后部分和细节正在讨论中，很快就会公布。除了协议中的其他很多内容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这是他专门啊这个说的这一条。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双方高级谈判代表，这边是万斯和库什纳，那边是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啊，在上午批准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两边呢，这边交给川普，那边交给伊朗的最高领导层，等待最终签字批准。整个备忘录，这是华邮的报道，根据伊朗的要求，大家注意这些话啊，在所有战线结束战斗，包括黎巴嫩，结束美国海军封锁，外边封锁停，另外呢重新开放里边的霍尔木兹海峡，里边也放，然后呢川普在下午一点召集了，你上午得到的嘛，下午一点召开了整个国安团队的会议，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那边也做了完全一样的事儿啊，川普呢致电海湾国家，他们大家都支持这份协议。这是华邮的报道。但是主战派美国那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这个协议就是一场噩梦。以色列那边呢说，内塔尼亚胡报道他也坚决反对这次的框架协议，他讲这对以色列来说会非常糟糕啊。川普说和老内通电话很顺利，但那边的报道不顺利啊，川老内反对。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向 Axios 表示，我们希望明天能宣布一项框架协议，也就是在美国的礼拜天啊，他们大概就把这个内容就跟社会宣布了。这是川普他们这边的一些说法。他刚说完， 美国的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就相当于新华社那么个角色，直接驳斥川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被开放。他最后一句嘛，刚才他特别强调说川普的说法和事实相去甚远，称即使达成协议，海峡仍会由伊朗来掌控，伊朗可能会允许船只的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不会等同于自由航行，航线时间方式和许可仍然由伊朗来决定，伊朗将保留对整个航线时间方式和许可专属永久管辖权。这航道我搭，这就给说明白了。另外伊朗方面还特别强调核问题没有被讨论，而且这伊朗官媒还讲说美国的谈判官员就是库什纳他们呗，说在两边来往的信息当中多次告诉伊朗方面，就是你别老看川普那个推文，你老看他说什么干嘛呀，说呢说川普的推文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国内宣传和媒体消费。嘿，我听着这我生气啊，扔出一骨头来我们这帮人就跟着啃啊，我们也是媒体嘛。说你们应该忽略，就你别老听川普那，你老跟他怼什么呀，他那都是糊弄人的，他都是那意思啊。这是伊朗新华社的说法啊，那是不是这样大家自己有判断了。那好，那咱们就说说你什么内容啊。半岛电视台他们呢是搞了这么一份东西啊，咱们看看半岛的说法。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的调解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啊，主要涵盖四大项：结束战争、解除围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军队从战区完全撤出、核问题被故意排除在外。如果谅解备忘录很顺利都生效，那核谈判将在30天到60天内举行，是这么个情况啊。伊朗方面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示，说伊朗无法做出比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更多的让步了，到此为止，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了，就这意思。那这四大项太虚啊，哎，他还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整个谈判呢他们给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咱们先结束战争，伊朗希望在更广泛的核谈判开始之前正式宣布结束战争，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并释放冻结的伊朗资产。结束战争、解除封锁、释放资产，三个前提条件啊。那作为交换呢，那你伊朗你干嘛呀？伊朗将临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免除过境费，允许海上交通恢复，同时敲定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刚才说了啊，时间、地点、许可证这都是我的，哎，我跟大家咱们明确一下，暂时先不收了。然后伊朗还要求建立一项由美国和其他参与对伊朗发动攻击国家资助的赔偿机制，你得赔我。那这是一个什么呢？为伊朗损害设立一个大型的经济基金，我这弄一篮子，你们大家往里搁钱吗？赔我。那这里边当然就里边沙特对吧，阿联酋、美国飞机都从你们那儿起飞的，给我往里放钱，就这么个意思，赔我。并且要求立即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击，这是第一阶段，咱们先谈这个。第二阶段也就是战争这时候已经结束了，哎，刚才说的那些都满足了，咱们进行核谈判。伊朗最后的条件是暂停十年内超过 3.6% 的铀浓缩，美国原来要求的20年，伊朗原来提的是15年，现在呢干脆10年，在伊朗境内的监督下稀释超过 20% 的浓缩铀。什么概念？不拿出去。美国说，前两天川普说嘛，我必须得得着 啊，必须我来销毁，我得亲手毁了他，我才知道这事儿没有了。嗯，不行，不拿出去。然后我承诺不发展核武器。这就是十年境内销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这三条。那美国呢？你得承认我浓缩铀的权利。那 3.6 民用的那个，那你得让我弄吧。这里边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核设施不会拆除，所有的提纯用的离心机不会拆除。只要一承认这一点，原来的那些内容，以色列强调那些内容全完啊，这必须说清楚。另外在未来协议下保留有限的浓缩权利，这刚才都说了啊。另外全面解除制裁。这就是半岛给他掌握的内容，整个的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些东西。那他讲说川普政府呢，希望战争结束协议和核协议咱们能不能同时搞定，同时继续坚持伊朗不能保留浓缩铀，你稀释不行，我信不过你啊，还是我拿走啊。伊朗表示这个要求那现在仍然是主要的障碍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当然呢，这里边又因为它是个备忘录，还是那句话，它不是一个条约，也不是一个合同，它是个意向书。这里边就有很多问题呢都没有解决。你比如说如何释放被冻结的资金呢？这是第一阶段的啊，释放多少？原来不说了个250亿，还说了一个20%，好几个数嘛，那差不多200多亿，那大概是那么个数吧。然后说到美国要撤军，那如何执行？从哪儿撤？是从整个波斯湾里全撤，还是就把这个外边封锁的这个撤，还是怎么着？那在海湾里边这些美军基地怎么弄啊？这个呢还缺乏定义啊，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你美国都给我撤走。然后呢，那你伊朗还要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权利，什么监管啦、收费了，那你怎么保留？你未来那新机制长什么样？哎，伊朗也没有说清楚。另外核问题推到了最后啊，那到底怎么个谈法现在也不知道。所以说这里边呢是留下了很多细节还有待讨论啊。那在第一时间，美国大智库战争研究所立刻就对川普和伊朗，就是半岛他们这公布的这些东西，他立刻做了一个评估。他认为伊朗这次整个的提案，把伊朗所有的关键要求都置于优先的位置了。伊朗把自己能提的全提了，包括撤出对伊朗的美国威胁，撤军呢、啊，解除资金制裁啊等等的吧，包括你还要承认我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包括你还认可了先谈这个后谈核计划，原来川普是不同意的，那现在你要接了这个，你等于听了伊朗的了。什么概念？战争研究所专家的想法说，伊朗认为自己正在赢得战争，他们完全从强势地位来进行谈判。如果要是从所谓的战区把美国军队全部撤军的话，那伊朗就实现了一个关键的目标，也就是把美国军队逐出整个的地区。你告诉我这是谁打赢的？这是战争研究所的说法。而且他讲伊朗在最新的提案中特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主权上由伊朗来控制，而且你不解除你的封锁，我就不会跟你谈判。也就是海峡问题你得着了吗？也就是到这为止，我们首先知道昨天川普还强调俩原则啊，海峡必须完全恢复自由，恢复到战前，现在也做不到。然后浓缩铀你必须得着，这以后才谈呢，当然现在人家也告诉你了，不可能给你。 而且你还要从这儿滚出去，你告诉我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这是第一时间战争研究所这帮智库们感觉到不能接受啊，这个就他太屈辱了。这是整个对这个谈判所有这些信息的第一时间的这些资料。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白宫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安全会议。万斯在家呢，在俄亥俄州，那周末嘛，坐飞机赶快赶回来。大伙儿当时搞的气氛特别凝重，很多在外边的记者都懵了，为什么当时在白宫北草坪那儿那么多人站着，那么多记者在那儿，不知道啊，这帮人稀里糊涂面色凝重，啪就全跑回来了，一块跟川普开会来了，大家都知道有大事要发生啊，所以说呢是这么一个态度。川普第一时间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跟埃克西奥斯那位大记者拉维德，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对这份协议呢50-50，我呢要么达成一个好协议，要么就把他们炸到天涯海角。他当时呢还是50-50，要么给我一个好协议，要么我就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重锤啊，大锤行动嘛，他都起好名了嘛，这是他的说法。但是开完会以后这事儿就都变了，因为是开完会以后他给那八国打的电话，八国呢那当然都同意了，那差不多就得了呗，别打了。然后他给老内打的电话，这是他的整个的变化啊。所以说到这儿来看得出来，川普方面是真的不想打了。眼下这个能源危机，美国国内的民生啊，消费者信心都那样了，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所有这些问题川普已经全无战意，已经开始怂了啊，他打不了了。这是美国方面。下边说说伊朗方面，半岛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伊朗的政治领导层，就是阿拉格奇、加里巴夫他们这边，说已经同意交出浓缩铀了。本来他们都已经同意了，但伊斯兰革命卫队那边否决了他，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呢就摆到了二哈最高领袖的面前。半岛讲，如果最高领袖说是，那就有协议；如果最高领袖说 no，那这个周末有可能打击就会上演，所以说这是半岛的一个说法啊。另外呢，塔斯尼姆通信社，就是伊朗官媒，有一个知情人士否认了今天半岛的报道，说什么刚才说浓缩铀10年，我没接，完全捏造，都是巴基斯坦他们那个，他就是为了报喜嘛啊，捏造出来操纵市场的一些言语。另外说呢，说伊朗已经拒绝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说法，另外说什么延长60天停火 no， 那也不存在，那纯属瞎扯。那你怎么理解呢？我还是相信半岛说的那个东西。在这里边呢，当然他革命卫队他有一些强硬分子，有的时候他们要发声，他们要表态，所以说这个呢未必是伊朗政府的主流意见啊。目前呢交出来的那份东西，我认为半岛的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啊，这是目前的一些说法。那说说以色列，《纽约时报》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说原来呢，两边一块打仗嘛，这边川普，那边老内。原来老内呢，无论如何也是这场战争中的副驾驶，咱俩合作嘛，联军嘛。但是在战争陷入停滞、停火谈判启动之后，以色列现在已经完全被排除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之外了。内塔尼亚胡呢，原本是希望这场战争推翻伊朗政权，彻底摧毁他的核项目，包括清除他的导弹能力，但这些目标都没有实现。我们也能体会，川普也明白，尽管他嘴硬啊，我他妈被你忽悠了，最后当时说的那么好，天花乱坠，最后啥也没实现，那现在呢，我转向来结束这场战争，结果以色列就被边缘了，并且限制了他们对和平协议的影响力，因为老内他们肯定不同意嘛，你爱同意不同意，我不找你商量。 那现在这以色列到什么地步，可怜的只能依靠他们的情报渠道，包括他们在当地有一些联系人，来了解美国和伊朗到底在谈什么。要动用间谍渠道才能知道，对老内来说，这既是战略的挫折，也是政治的巨大压力。他长期塑造的自己对川普的影响力无人能及的那个形象，到现在彻底破解了。川普不听他的了啊，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情况。那以色列第12频道呢还讲最新的啊，说以色列估计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和伊朗达成协议。就刚才说的那条件，你川普能接，他们还是不信了。说以色列国防军还在为即将发生的大战做准备，他们认为袭击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我个人的判断，我相信呢，刚才华盛顿邮报的那个报道，老内是绝不会同意目前报道的这个所谓什么协议的，就这个内容，那是绝对不能答应的。这是两边各方的啊说法。那下边说说我们今天的评论。先说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他发表的这个看法，他说所谓传闻中的这60天停火将是一场灾难，是史诗之怒行动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付诸东流。整个这场战争花这么多钱，又死人，又把裤底子都打出去，白干。那我对威克这说法我甚至都有点不太同意。什么意思啊？你打了这一场战争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比以前还更强了？他手里有了个海峡，你这玩意儿你受得了受不了？而且呢，所谓的离心机核设施，你甭管10年15年了，那和平利用核能啊，浓缩铀的基本权利啊，这他保留了。所以说你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他比以前还更光明正大，更合理合法了。你跟谁说理去？专家呢有这么一个评论，说如果川普答应刚才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把停火延长60天的话，他说呢整个的游戏就结束了，因为这场危机将会被推迟到7月下旬，甚至到8月初，那在中期选举之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一旦军事杠杆消失，你这大棒子是他唯一畏惧的，这个要没有了，那后边的那个有意义的核让步你也就不用指望了。他为什么要让步呢？他怕你这个你都不打了，他还让什么步啊？弹道导弹的限制也将不复存在，而且伊朗将获得数以百亿计美元的制裁缓解，而且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他们手里作为反复敲诈的工具。说那样伊朗将在谈判桌上赢得他们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这是一位专家的说法。另一位专家讲说60天足够让伊斯兰革命卫队重建他们的走私路线，调动所有的武装人员，并且用缓解的这些资金来稳住目前的崩溃的货币。说到了8月份，所有说到啊什么军事压力在打伊朗，那个意志就会全部的消退，公众的注意力也会转移，压力会骤减，那伊斯兰共和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会拥有更多的资金，包括重新武装他们的盟友，那哈马斯什么的又都有钱了。说这不叫缓和，这等于给了神棍们一个喘息的空间。当他们正在濒临耗尽，现在政权呢已经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啊，现在这大封锁嘛，他们也在苦苦挣扎。你把这一放开，等于前功尽弃，所有前面憋的他也很难受的，两边都难受，等于这全破了，全破功了。这是各位专家的一些说法啊。说到我的说法呢，川普到现在为止 说到要和伊朗签和平协议，我回头查了一下我的记录，已经六次了，今天这是第七次了。但伊朗方面呢，一直表示的这种优势心态，表示分歧依然很严重啊，和最终的和平协议的签署距离还很遥远。等于从4月12号当时宣布停火以来到现在，一句话总结，和伊朗的和平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到现在有任何成果吗？那川普你一直老说这，到今儿都七次了，你为什么老说这个呢？这就是为了制造一个胜利的假象，让人们觉着啊，我们正在赢，我们的封锁正在起作用，实际上两边都在受到严重的伤害，谁伤得更重现在其实并不好说。那现在川普竟然要接受这么一份完全倾向于伊朗的协议，你告诉你美国得着什么了？海峡你完全拿回来了吗？浓缩油你拿得回来吗？你得先答应人家前面那一大堆，人家才跟你谈第二阶段，到那时候人现在说了，我们只能在境内稀释，你愿意答应就答应，而且离心机核设施都会保留，你得着什么了？你告诉我，所有美国的条件我都没有看到得到兑现，伊朗的条件几乎全部得到了释放，这是完全伊朗方面的一个胜利宣言，到底谁打赢谁打输了？解除封锁，解除冻结资金，美军撤出，还要建立赔偿基金给他赔钱，这完全是美国单方面的一次让步啊！你要让我说，我在标题里还给打了个引号，其实那引号我都应该给他撤了，这就是丧权辱国呀，这样的条件能答应吗？你告诉我，他让什么步了？这不就完全是伊朗单方面的要求吗？这都如获至宝，还什么50-50？咱们看到参议院那位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那是个共和党人，直接用两个词告诉你，一场灾难，格林厄姆也这么说的，而且前边的战争付诸东流，全白干了。你说他说的对不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条件都能接，那现在也不能说死，明天呢他要宣布吗？那咱们就看他明天宣布个什么。那当然了，如果和最后和半岛说的这个内容都不一样，那就完全我这今天这番话就算白扯。如果呢要一样，好家伙，就这么就接了，伊朗那边人家官方通讯社都讲我们不可能再做更多的让步了，就这个了。所以说我对刚才半岛报的那个我是比较笃信的，好，这条件就接。那你说了为了中期选举，那你不让步也不行啊。我告诉你，如果就是这样的结局，中期选举死得更透，死得更彻底。你在这干嘛呢？这是什么呀？这是，好家伙，这是有点太匪夷所思了。来吧，下边简单说说经济。今天市场都关门，那说什么呢？说说美国的石油库存。最新的统计，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总原油的库存，上周下降了1780万桶。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周度的减少量，商业的原油库存也下降了790万桶，这是二月中旬以来的最大降幅。另外就那个战略库存自己单独减少了，刚才说有990万桶，和商业那俩加一块1700多万啊，这是创纪录的最大的周度消耗，而且是连续第八周下降，是3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下降的记录。自战争开放开始以来，整个的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已经消耗了4200万桶，相当于美国储备的10%，其中大部分都走了亚洲。那现在有多少呢？3.74亿桶是它的总量库存，这已经是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干嘛呢？当时哈马斯嘛， 哈马斯当年那时候也闹，当时拜登是放了几次，放了两次还是三次来稳油价，为了大选嘛。说现在美国的紧急石油储备正以历史上任何时候最快的速度在下降，在消失，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经济的警讯，如果再这么拖着，反正就完犊子了。真到七月份的话，就以这个速度下去，全球的整个的石油储备都会面临大的恐慌，也就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这儿要扯多长时间，60天，那咱们就看着呗。另外呢，说那可能这个船就都放出来了啊，这里边呢也有专家讲，别看里边那些船憋着不有1800-1800条船吧，现在出来一部分，如果就基本出来的话，全球油价也不会有大的下降，因为缺口它的亏损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呢一时半会儿几个月内是缓不上来的啊。哎，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扰就是川普本人了。干嘛呢？他发了个帖子啊，说中国爱川普， China loves 川普，然后把那个人家年轻人啊，这个一边载歌载舞欢迎他那个啊，他把那个他还沉浸在那里边呢，然后又发了一个他双手握着习近平手两个人那个照片啊，还发着还回味在那个情景当中，然后发了一张图片，这是中东的地图，他把整个伊朗盖上了美国国旗，这是发的又一张，然后呢下一张啊 Hello Greenland， 他又惦记上格陵兰了，就是念念不忘啊，就所以说呢，就这个人他在这儿发帖子，一个一个的就发这样好玩的这种片儿，犯了一个错，这个错是什么呢？他发了一个帖子说埃尔杜安土耳其总统啊，说称川普是世界等待了几个世纪的伟大领袖，说他不是说啊，他是靠他的力量啊，他非常强悍，说埃尔杜安说这个，然后他做了一个转发，转发完了以后呢，他后来删帖了，为什么删帖了？土耳其那边立刻提出了抗议，埃尔杜安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刚才八国领袖通话有埃尔杜安啊，埃尔杜安生气了。川普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吹自擂的，你看埃尔多安说我是等了几个世纪的伟大领袖，我多难得啊，几百年一出啊，最后灰溜溜的删帖了，人家压根儿就没说过，你就说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呢又发了一个帖子，说拜登时期的 FBI 在1月6号向人群中安插了274名特工，说如果这是真的，而事实就是如此，那这么多非常好的人应该得到一个巨大的道歉，这完全是一场骗局，赶快采取行动抓他们。2021年吧，1月6号，说当时啊，这不是闹事儿吗，冲击国会，说 FBI 往里插了274名特工，他还在说这件事儿，他以前说过，到现在还在说呢，他就忘了，就在那个时候他还是美国总统呢。当然那时候大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是在1月20几号还是十几号啊，拜登才宣誓就职，那时候他还是美国总统呢，拜登啥都不是呢，他怎么安插274个特工啊，他怎么解释，他自己都糊涂了。所以说你就说刚才我说他这个颠三倒四啊，他这个状态。另外呢，这又来了，川普5月8号不公布了他股票交易的记录吗？现在有专家把他的记录做了一个数据分析，他总共在这一季度交易了3711笔，他自己报的啊，其中625笔是机器完成的，这跟他无关啊，这给他摘出去， 但是有超过2000笔交易，大家注意，都发生在三月份，都和这场伊朗战争有关，绝大部分的交易都和战争事件和市场事件密切相关，这是他自己操作。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在这一个月里边，他操作了2000多笔。每次的宣布，刚才说了啊，宣布取得和平协议，前面就宣布了6次，今天是第7次了。每一次的宣布都有对应的这些交易。什么叫股神？这就叫股神。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可以这么讲前所未有的腐败。你就看他颠三倒四的这种思维，再加上看看他干的这些事儿，你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啊，那明明都看着刚才消费者信心啊，90%多的共和党人认为我们挺好的，别人都认为整个物价油价让人这个非常痛苦啊，这个旅游都在减少，外边吃饭都在减少，哎，他们认为就没事儿。你说这成啥了？大家都中了邪了吗？哎，我也不知道美国为什么就到了今天这么一个情况啊，这确实令人很遗憾。说说今天的评价啊，俩字儿，完了。现在看得出来，基本是要不计一切代价也要宣布胜利，拔腿就走了。就这条件他都在认真考虑，都准备接，而且呢还把他告诉了其他8个国。那8国刚才大家注意了吗？都是穆斯林国家，那人家当然愿意停了。他怎么不问别的国家啊？那你问问英国，问问德国、法国，问问这些国家，人家同意吗？人家肯定不同意啊。啊，海峡就这样，你撂下就走了。他这两天是给你个面子，我暂时不收费，那可是主权落他手了，以后这个你等于背书承认了，那还得了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呢，明天我们就看他们的最后宣布。如果是今天的内容，就是我今天给他这4个字儿：丧权辱国，我就看你川普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说啊？他当然会反复渲染啊，造势我们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你不管怎么说，战前什么情况，战后什么情况，那你现在这是越打越好啊，还是越打越完呢？我看他如何自圆其说了。这就是目前啊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山西矿难。首先说啊，昨天呢说到习近平他们开始打这种跨境炒股，对这种灰色地带他现在不忍了。大家一定把这事儿要连起来看。前一阵儿他把梯子全拆了，他把 VPN 全砸了，老百姓不能出来上网了啊，不能出来看 YouTube 了，这现在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结果现在把跨境炒股原来还就算睁一眼闭一眼的也彻底砸了，也就是他现在切断了所有中国和外部之间的灰色联系。你看原来大家翻墙这就算是一个灰色行为嘛，境外炒股你现在这么多钱没地儿去，拿在那儿炒炒美股对吧，炒炒港股不好吗？这不好，他不让去了。所以说所有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它全砸了，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你要把这几个事儿连在一起，你就能看得出来它彻底在把中国和世界在脱钩，原来的那些睁一眼闭一眼的那些地带现在全部都消失了，现在这道凶狠的壕沟，这个护城河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来吧，咱们说说这场矿难。先说最新的情况，那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我看啊，这是最新的报道，说山西省长治市啊，这个沁源县刘神峪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啊，最后呢发布的最新的通报。现在是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2人失踪， 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这不对啊，那不是说一开始数字疯狂乱跳，一开始是八个人，后来二十多、五十多，最后八十多，最后又到九十，怎么最新的宣布又回到八十二了呢？他下修了。昨天他的报道呢还是九十，结果呢最新的报道又下修回到了八十二。啊，这是一个最新的说法。那现在呢说，当天晚上7:29发生瓦斯爆炸，啥意思？现在已经超过了黄金救援24小时。爆炸以后啊，因为那个位置在井下地下300米，爆炸以后呢发生了严重的透水啊，透水就完了。现在他在上面玩命的抽，现在派去了5个人下去，那就是潜水员呗，下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的，那就基本没戏了。所以说那不是有2个失踪的吗，那哥俩估计就没戏了啊，就没戏了。最后死亡人数大概要定在84个人，是这么一个最新的进展。这一透水基本就没活路了啊，你他是原来你不透水的话，他有个窟窿有个眼儿，对吧，他还能躲在一个地方还能猫会儿，你这一水，水漫金山，所有的缝都给你塞上，你就跑不了啊，这个就没辙了。下边就说说这个疯狂跳动的数字游戏。当然呢这跟山西是有关的，具体主管呢就是这个沁源县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习惯性的掩盖，习惯性的瞒报啊，就出这么个事儿。他一开始呢说是8人死亡38人失联，然后就在这10多个小时里边这个数字疯狂跳跃，然后就跳到50，然后就跳到73，然后就跳到82，最后又跳到90啊，最后呢又修改回了82，说现场呢是因为这个说刚才说有2人失联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9人被困。那你要82个人的话，那加上9人的话，那大伙儿认为完了嘛。所以说这个那90哪来的呀，可能有人提前就已经给打上数了。是这么个情况啊，就直接提前给加上。所以说大概死人大概还是90上下这么个情况。说说整个的这次的数据的这种疯狂的跳跃。当刚一开始的时候，山西省当局呢就讲，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在这个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之后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啊，现场救援立刻开始。到23号六时，平安升井201人，总共247，上来201，那底下还有多少啊？还有36。他当时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救治，也就是升井201，已经确定死亡8人，可能就给带上来了。可能这个把死尸都给带上来了，说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营救。当时报的是这么一个数，新华社、央视用的全都是这个通稿。当时就48个，201人升井，你是数了数的，你数了人头的，哎，那后边你这是怎么解释啊？那后边怎么死这么多人啊？那你一开始你们当地新华社什么的大家都在用这个稿子，他第一时间这帮孙子就是掩盖，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本能啊！第一时间就先掩盖。为什么呢？这里边中共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的，一般事故3人以下是一般事故，3到10人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就10人到30人，特别重大事故30人以上，31人以上那怎么着啊，特别重大事故省长省委书记会被追责，市党政市级的党政一把手 大概率要被撤职或者是被严重处分。啊，当然他也讲啊，说整个的如果有瞒报谎报行为啊，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他们在党内啊，他们在体制内是这么掌握的。所以说第一开始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那38人他说呢失联啊，我们就死了八个，死了八个就没事了，他只算较大事故嘛。到现在就出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啊，所以说你就能看出来他们这种本能式的疯狂的这种瞒报，最后一开始连央视连新华社都跟着一块儿说谎，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非常凶啊。那当地有没有这个前科呀？当然有了。说到整个呢，是沁源县在2025年4月有一个煤矿发生了死亡事故，企业呢就瞒报，然后偷偷的把尸体就送到了当地殡仪馆啊处理，然后350万给了家属封口，跟县里什么的都说好了啊，谁也别说了。最后这件事儿不知道怎么着被人给捅爆了，整个呢最后引起了一个大的风波。另外山西呢另外的一个县也有啊，就是花大钱呗。说这个矿瞒报了40起事故，43名矿工死亡，然后花了最高的一次的封口费850万，就赌这帮人不说话。然后监管部门下来调查，一年查了2回，就说到这矿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就这儿出了这么多事故，死了这么多人，他来查2回，一切正常。所以说，说到刘神玉这个情况也一样啊，之前他这儿就发生过死亡，就瞒报过，所以说当地呢这个企业和当地政府他们是有这个前科的，他们就这么干啊。那你这你怎么弄啊，你管不了他们啊。说到这个煤矿呢，是中国民营500强，山西省百强民企，总资产大概是100亿，员工10000多人。这位创始人叫任铁柱，山西省第9届第10届人大代表，是山西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一煤老板，你就知道他在当地的势力。他这个矿呢被安检部门列为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2025年人下来检查，2次遭到了行政处罚。那有人讲了，那你这么一个情况怎么还会让它继续运营继续生产呢？首先啊，说到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这不是当地给定的，也不是山西给定的，这是国家给定的。比如说这里边有高瓦斯，有什么水文地质复杂啊，包括呢这里边有很多特别这种高瓦斯的这种地质结构，这个集团下边的4个煤矿都上榜，是那种高瓦斯的结构。这什么情况？一旦上了这个榜，你作为一个重灾叫什么严重生产煤矿，你整个的安全设施各方面要高标准的，而且整个的监管要有高标准，因为你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级别，我可以让你运营，但是你的生产设施你平时的管理监管应该也是高水平的，这个都没有，所有的监管大家都装傻充愣。为什么？你刚才说了那任铁柱那什么背景啊，100亿的大煤老板，什么情况？那不是还罚2回款了吗？一次我都查到了，有一个工人没有穿那个光标识的工作服，哎，我们穿一个橘黄色的工作服，上面有几个那个反光带，因为没穿那个，当时罚了3块钱。还有一个什么呢？这有一个叫猴车，急停保护失效，顶板破碎，没有补充，就我估计就是上下的这个电梯啊，还是反正走的平时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车啊，好像是有这么个情况，罚了2万块。 采取的就是前后就去年罚两回，罚了5万块钱。结果现在这一出事儿，发现对标他那个瓦高瓦斯的严重灾害生产企业，所有的安全设施，包括所有的这种监管，完全都没有匹配，没有照着那个标准往上监管。为什么呀？那这也没辙呀，因为这大矿是当地税收、就业各方面的一个头等大户，像这种资产百亿、员工上万的民企，在市里边，包括在省里边也没法管。所以说，地方呢又不愿意让这种矿井安全整顿、长期停产，是不能说这种话的。他惹不起他们，就严格是这么讲吧。所以说整个的监管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给他定义的那个情况来进行要求，最后呢一年象征性的罚了那么几万块钱，就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整个监管体系默认了这种情况，只要你证照齐全啊，也没有犯什么大事儿，哎，就这么地吧。所以说就一直在这么带病运行。最可恨的是就这种安全的这种样貌，报道讲这个刘神玉企业2023年被确认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二级达标，有效期3年，今年还在有效期里边呢。那他还是合格企业啊，一下给了他3年的合格期。那这次你们这帮所有定这个的，因为现在马上都在那查吧，不光这个现在出事的这矿，其他还3个矿呢，都在这个通州集团的旗下，那都对着查吧，都是高风险煤矿。那你的设施，你平时的监管，对吧？你在位吗？然后你给了他一个3年的二级合格证，你是怎么回事？所以说这等于是整个的制度有没有？有啊，当时国家呢在这边检查，人家也都尽力了，可是当地的监管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高风险名单并不意味着一个高风险管理和高风险设施啊，地方呢完全装傻充愣，然后他们这边就开始胡干啊。所以说这个呢是非常清楚的。这里边为什么我最后写了一个血腥的资本，就这任铁柱他们这帮人真够凶的。那大伙想救啊，那人就都来了嘛，一下来了据说7000多人什么的，大家都急眼了嘛，往这儿来救。最后官媒报矿场给出的图纸和地下完全和井下完全不符，影响了救援，大家想下去没法，一看这图都跟底下都对不上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这是中国官媒的报道啊，明显出现不符，导致救援队没有办法快速施救，只能一个巷道一个巷道的挨个搜索，说如果图纸要是相符的话，一下就能到位，能多救出好几个人来啊。哎，这怎么回事？这又问到前面监管的那帮孙子，那你们这帮监管人手里的图和下边井的情况完全不符，你们怎么检查的？这是什么情况？说明企业在下边有违法私挖矿道的行为。哎，你也不是说随便就在底下乱挖，他在底下他自己做主，他就自己偷着就干了。给了他3年的什么标准证啊，然后呢也没人发现，然后那你想他自己私挖的这些巷道和图纸完全不一样，根本匹配不了，你就知道里边的安全各方面情况。就这帮人为了挣钱啊，把工人的生命完全不在话下。为什么说血腥资本？就这个私挖矿道的这件事儿，我估计是任铁柱弄不好得进去啊。当然他可以推都是下边弄的，我不一定知道或者是怎么样，这件事儿这是要玩命的，这是有人要掉脑袋的。那开矿不能这么干，所以说这帮人现在就已经到了无法无天，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最后出这么一件大事儿， 当地的那些出来的人都讲早晚的事儿，而且他们也认为90个人完全不对，还有好多人都没出来呢。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你一开始说新华社他们都说死8个，那个后来为什么这数来回横跳？习近平急了，习近平第一时间就给下边拍板拍下去了，你给我查，你给我弄。下边一看这事儿不能瞒着了，为什么？那个副总理叫什么呀，张国清啊叫什么的，都到一线了，那你山西敢瞒吗？那副总理都到现场了，这事儿他就不敢胡说八道了。所以说现在说到什么80多还是90多，我觉得基本靠谱。但是呢，当地人又讲还有好多人其实没上来，那我们就有待后边观察了。所以说这就是啊，就出现了第一时间我们目前掌握到的这些资讯，我们就看到了这些内容，确实是令人发指。4个字儿：无法无天。就当地资本就挣这种血钱啊，他们现在就根本没人管当地有没有制度，有没有监管人员，所有这套东西全在，大家装傻充愣，默认不管。最后出现了甚至图纸和底下巷道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这个太令人发指了啊！咱们就看最终他会出一个通报吗？咱们看他怎么说，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啊。来吧，上次出事儿我记得是2019年，是东北的鹤岗，那一次可能撂倒100多，100零几我不记得了，当时我们节目里也说过那件事儿啊，我还有印象啊。嚯，现在这一下出这么大事儿。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Kenneth， 日本懂得做好准备，台湾是应该学习的。因为呢有了那么一次先例，所谓那个先例呢就是2010年因为钓鱼岛嘛，最后政府给收归国有了。你别你们私人之间搞来搞去，一会儿卖岛，一会儿怎么样，中国那边就跟摁了电钮似的，上蹿下跳啊，这非常激动，是吧？干脆政府呢，我到我自己手，以后咱们再也别提这事儿了。当时安倍他们这么搞的嘛，当时就打了稀土牌。那后来慢慢恢复了，那日本就学精了，不行了，咱们开始。据说他是弄了很多的山洞，啊，他是囤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日本自己是有一定的冶炼能力的。啊，当然现在呢不知道他那存货能坚持多长时间，反路透讲几年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好吃的说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称啊，股市从未如此之好，同时人们的感觉也从未如此之糟，等着看这个周末是否有行动，如果没有就表明很难再有了。说如此即使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也就是一锅粥了。可是就刚才啊，半岛报的这些东西，华盛顿邮报报的这些东西，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呢？全是满足伊朗方面的条件。你前两天还宣誓捍卫的两个基本原则，海峡彻底恢复自由，浓缩铀交出来，彻底摧毁，就这两件事儿，你一个都没有做到，最后你就跟人家谈还50-50。我这个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啊。 Will 说昨天在沙特吉达举行的17岁亚洲杯决赛中，中国男足最终2-3输给了日本队。哦，决赛啊，小孩们踢的这不挺好的吗？说赛后中国网络对中国队的日本教练一片声讨，大骂这个教练是日本间谍，说这个日本能把这么拉胯的中国17岁以下带到亚军已经很超预期了。说中国现在舆论就是逢日必反，逢日必骂，一片文革的语言。您说的对啊。所以说呢，原来上次我们这个深刻反思文革，有人说那你砸烂公检法，冲击政法机关，冲击什么各级行政单位，那个是不可能了。习近平是维稳的，他怎么能煽动内乱呢？这他不会。但是在网络上的文革已经文革10年吧，差不多现在已经有10年了，网络文革一直在进行。您刚才说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战例啊。另外呢说说这个 啊，说说这个世界杯啊。那昨天跟小老师托尼啊，我们昨天演练了一下，大概安排了一下。这次呢，小老师为主啊，我作为嘉宾啊，每天晚上呢跟大家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们就开始前一天吧啊，搞一个小预测。目前大致定的时间是我这儿的下午七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是吧？
四个小时。
四个，下午三点，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啊，所有的球友们啊，咱们大致呢啊，准备好这个时间，到时候端着啤酒，咱们一块儿好好聊聊。威喽说，关于 VPN 大康的说法有失偏颇，我相信这里边有一半是国内用 VPN 的，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彻底封锁 VPN， 这就除非像北朝鲜那样彻底阻断全球的互联网。是这样的啊，肯定是国内人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后这些 VPN 呢，你要说彻底封，它是封不了的。这个东西就跟无线电什么的那种东西一样，你怎么封啊？他们用的是一种什么办法呢？他们用的是一种叫什么呀？也不能说碰瓷儿，那叫什么呢？他呢就扮装成一个客户，我去买 VPN。哎，买完 VPN 以后呢，我也用，用完了以后，中共呢就把这个 VPN 就给掌握了，然后就拆了你，定点就给你爆破掉了。然后他用很多人去买，啊，去用啊，这订阅这些 VPN， 订完了以后呢，最后他一个一个把他们都给挖出来，最后一个一个的爆破掉，啊，是这样的。啊，他们你要说这个突然把所有的这方面这个互联网你怎么弄啊，哎，他用这种精准打击的方式一个一个把它暴露出来，最后摧毁掉，他是这样的一种打法啊。这次干的是很彻底的，全程红翼，和只要能恢复战前水平，让世界物价降下来，我们不在乎川普如何驱逐的结束战争，他愿意丢人就让他丢吧，美国的信誉早就让他给败尽了，也不差这一回，关键是美国人如何看。您这也是一种角度，伊朗如果就像现在这样，他现在收管理费啊，不是收过路费或者是通行费，因为他自己知道那事儿也长不了，那事儿犯众怒他也不合适。说现在巴拿马那边因为这边不让走，都走那边嘛。巴拿马那边呢这几年也在涨，原来呢一次的管理费十几万美金啊，现在后来涨到几十万，说现在呢大船已经上百万了，他那也跟着水涨船高，那未来在霍尔木兹这儿可能就形成这么一种状态。那我管理了，对吧？我给你领航，对吧？我给你服务啊，包括呢当地的环保各方面，对吧？你不交点绿化费吗？你们游轮从这儿过，对吧？我们还得维护环保，你得交点费用吧？是这么个状态。所以说，那你看美国，你认还是不认？如果你认的话呢，那全球整个的物价肯定会因为这个会有所上涨。但是呢，毕竟它有的用啊，那比现在这个币，你比如说战前的时候那。一桶油才70多，你现在100多，是如果打完了呢，你因为你在这儿多加了那么一点儿，我们回到80多总行吧，80多这日子现在也能过呀，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呢，我相信作为川普来讲，他的政治代价，他整个的经济代价各方面，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次的这个条件。袁潜说，这次又有一堆官员得进去了啊，这当地沁源县的这帮人肯定得完，山西的主管单位就这一条线儿，管安全生产的这个副省长啊，甚至可能是省长啊，从这一条线下来，那肯定全完了啊。从你比如说省到地区，一直到下边这个地级市啊，这一串这条线上的人，我估计连锅端彻底完。这是谁呢 ？Nautica。说中共国内企业资料造假是非常普遍的，您说的对啊，非常普遍。然后没有监管吗？整个的机制设置、人员设置，这一大帮人不但全在，制度定得非常的详细，而且人啊还是相当之多。 结果集体全都不起作用，集体全都不工作。刚才说了，这人铁柱在当地，那你谁敢管啊？啊，当地就这么一个大企业，指着给交点地税，交点这，交点那，对吧？你把他惹急了，你这算什么呀？当地10万多人就业呢，你这怎么算啊？所以说谁都惹不起，再加上呢，都买通了，那都是勾着的。那煤老板在当地的手眼通天，我们都见识过啊。所以说整个这件事儿呢，就可怜了这次死的这些工人们了。在整个这么一个体制之下，这些人已经多少回了，死了也他妈白死。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